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这俗话说得好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所以我跟权贵两个人备下礼品去拜会洪生，我一见面就对他的印象非常好。洪生长得浓眉大眼睛，五官端正，看出来是个忠厚老实人。见面之后啊，洪生很感到突然，因为事先我们没见过面。我赶紧把来意说明，把礼品献上。当他听说我是曲艺团说评书的，脸上露出来笑容。从年纪上讲，他管我叫大叔，管我老伴叫大婶儿，亲热的不得了。后来我又说明来意，我说我有个儿子叫老铁，他还有两个小徒弟小三和小四儿，久慕你的大名，想拜你为师学点手艺，恳请你能够答应我这个要求。洪生是个敞亮人，哈哈一笑啊，大叔啊，你要说这话就见外了，什么拜师不拜师的，哎，不就是学木匠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同意了，不过不能拜师，我岁数不大，干脆就收个师弟算了。孩子来没来？我说没来，因为你这儿我没把握，你不秃口，我没好意思把他带来。别，哪天把他叫来，我当面看一看。你看我院里堆着不少的木材，急需要人手帮忙，他来了也是我个助手。哎，事情进展的非常顺利。当我们离开洪生家之后，我老伴就说遇上好人了，应当让孩子好好跟洪生学手艺。我看了他们家所有的家具都是洪生打造的，非常精美，我自然也非常高兴。过了两天，我叫老铁小三小四拜会了洪生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们又在家做了一桌丰盛的酒菜，请洪生到家里做客。洪生来了，老铁小三小四都陪着，足吃足喝一顿。这酒菜算不了什么，主要是联系感情。为了叫洪生高兴，吃完饭后我们盘腿坐在炕上，我给洪生讲了一段三侠五义，这下可了不得了，把洪生乐的是眉飞色舞啊，简直听入了迷了，乐得直拍大腿。大叔啊，我没想到你有这两下子，您说的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下我可过了瘾了，平常光听样板戏，这回换换口味，我可过了瘾了。洪生走了之后，我会说书的事是不胫而走。他呀跟他那些哥们儿全说了，这些哥们儿无一例外都爱听评书。打那之后，洪生为首，带着蒋四儿、小杜、小牛、小赵等等等一大帮朋友，都是他的铁哥们儿。这些人都爱听评书，把我的小屋挤得满满的。我知道他们的来意，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又给他们讲了一段《铜林传》，这下牢牢的把他们给拴住了。他们一边听着一边喝彩。洪生就说：“大叔啊，哎呀，可惜现在啊，不让说评书，也不让演其他的节目。这要允许的话，就大剧场，这人也得装不下。大叔啊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”是我的大哥，叫吴树怀，住的离这儿不远，他家有院子，十分宽敞。明天我领您去看看吴树怀，他也听着这个信儿了，只是手里的活太多，抽不开身，咱们主动登门。树怀是大好人，他肯定啊热情款待。我说行啊。就这样，第二天我跟着洪生、小牛、小赵、蒋四等人找到了树怀家里头。树怀家里的屋里外头 全都是衣柜和八仙桌。舒怀呢正忙着呢，一看我们一大帮人进去了，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，因为洪生事先向他做了介绍了。舒怀两口子更是热情，像尊敬老人一样把我让到屋里，脱了鞋坐在炕上，众人是团团围住。舒怀还告诉去准备饭，请大叔吃饭。我说不不，我们吃过了那也得吃，哪怕您动动筷子，我也算尽了孝心了。看得出吴树怀也是个热心人。等我们吃完了之后，碗筷撤下，就在这炕上盘膝而坐，众人把我围在正中。我接着又给他们讲了一段《铜林传》，树怀简直听的是入了迷了。树怀最后对我说，大叔啊，我呀给你介绍个朋友，就住在南关浴池的后面，此人姓赵，叫赵玉林，那乃是我们南关的老大，我们的大哥，此人四官两面，手眼通天，要认识了他，您在永安桥住着，管保平安无事。树怀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坐在一起不光讲评书，我呢有意无意的也把我的身世对他们讲述了一遍呢，他们是深感同情啊，所以才提出这件事来。我当然是同意了，这叫燕亲结亲，焉有时有。第二天众人领着我又找到赵玉林家里头。赵玉林家呀是个大院子，这院非常平整，还摆着刀枪架子，十吨十锁，一看就是个练功的地方。有十几个小伙子正在院里头打拳踢腿，这都是赵玉林的徒弟。等我们进了屋，赵玉林听着信儿了，赶紧蹬上鞋出来迎接我们，走了个面对面。赵玉林能比我高着一头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，二目炯炯有神，一看就是个练家子。他住的这房间是十分宽大，我似乎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房间，好像把几间房子都打通了。对面的炕，光这屋地也有几十平方米，墙上挂着硬弓还有宝剑，迎面放着八仙桌、太师椅。赵玉林非常客气，他媳妇儿也十分热情，大叔长大叔短，把我让在太师椅上端坐，泡了一壶浓浓的艳茶，其他人靠着炕边坐着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在大哥面前是毕恭毕敬，看出赵玉林的威严来了。赵玉林说话了，大叔啊，您能主动登我家的家门，我非常高兴，非常欢迎啊。洪生和树怀都对我讲了，我对您的遭遇十分同情啊。大叔啊，既然咱爷俩见了面了，咱们就是有缘，您千万别喜外，有哪些要求哪些困难您尽管说，我赵玉林在南关一带还好使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一旦有事求在我的名下，我是竭尽全力帮忙。哎呀，这真叫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呐！我在外头漂流了两年多，从来没听过这样贴心的话，我非常受感动。我说玉林呐、啊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，大叔不欺骗你，大叔是有政治问题的人，跟你们没法相比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们亲近，怕你们受到株连呐、啊。于是我就把我的身世一五一十向他们讲说了一遍。赵玉林听完了之后长叹了一声，哎，大叔啊，别说了，我认识很多的朋友都遭了罪了， 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少。这年月好人受罪的不在少数啊，你也是其中之一啊。哎，就这个年头，这没办法呀。但是大叔，你尽管放心，你放心住在永安桥。方才我没说吗？有大事小情，你尽管找我，有我和我这些哥们儿罩着你，肯定没人敢欺负你。凡是我们能办到的，我们一定尽力帮忙。您看好吗？我再三表示了感谢。赵雨林在家里是盛排宴宴，我们十几个人欢聚在一起。等吃喝结束之后，照例我又给他们接着讲了《铜林传》。这《铜林传》是我的拿手活呀，我是张嘴就来呀。尤其在赵雨林面前，我格外的卖力气。这一段《杭州泪》掌打铁背罗汉法禅，把赵玉林迷的是神魂颠倒啊。赵玉林听完了之后是连声称赞，哎呀大叔啊，你的艺术太高了，讲的太好了，我一边听着心里都在发颤呢，就好像佟林当年那点事儿都在我眼前晃动。大叔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在不影响你收入的情况下，你尽量到我这串门。你看我这房间也宽敞，如果你不见外，住到我这也行，我还有三间下房，住到这多安全呢，你何必还买房子租房子呢？我说玉林呢，我表示感谢，现在房子我已然买了，住到那儿也挺安全，咱两家离着又不远，有事儿我肯定来求你。行行行行，只要大叔你不见外，你就尽管来。书说简短，通过赵玉林我又认识了不少的朋友。还是那句话，因朋皆朋，因友实友啊。越串人越多，是越串人越多。那时候在我身边已经聚集了二十几个英雄好汉。晚上我睡不着觉，心里盘算这些事儿啊，我踏实多了。人活在世上就得有朋友，没有朋友是寸步难行。我总结以往的教训，我光在屋里头眯着，就是一条路线去卖水泡花，卖完了再回来，而后在家里一眯，跟任何人也不接触，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，能不受人欺负吗？通过这些教训，这次认识了赵玉林，认识了洪生等人，这回跟过去不一样了，我觉得腰板也硬实起来了，心里头也有了底了，谁再欺负我，我也不怕了。所以卖起水泡花来，心里更平稳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二十多个朋友当中，其中有个叫小牛的，这个小牛不是等闲的人，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局长，什么局我记不清了，但是他认识的都是官面的人，有时候有事了，通过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。还有一个人是田凯，田凯是个汽车司机，但他父亲呢挺了不起，是南关地区民兵的副总指挥，那阵住街道的民兵挺厉害呀，跟派出所差不多少，要说找你点毛病不费吹灰之力。我认识副总指挥，一旦遇上点什么事，一个电话就好使，所以我心里是格外轻松愉快啊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在永安桥居住那段时间，也是我逃亡在外的黄金时代鼎盛时期，收入也不错，小日子过得也挺平安，每一天按规律办事，白天去卖水泡花，晚上到赵玉林家或者是树槐家里头，给他们讲三侠五义还有铜林传。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，我想利用这样一个场合锻炼锻炼我的口齿， 将来一旦有一天我重返舞台，我的嘴不发声，我会的书不能忘了，也是拿他们做个锻炼而已呀。因此我讲述的时候非常认真，也非常卖力气，所以才把他们牢牢地吸引住。在那个时候，一没有电视，二其他文艺节目全都取消了，他们能在那种环境下听几段评书，那简直就是十大享受啊。好日子过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又发生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还是那个曹宝昌。有一天，曹宝昌带着乔敏到了我家了。曹宝昌挺不喜外，拉着架子在我们家吃饭。我老伴儿现在也理直气壮，也不像当初那样了。我老伴儿就问宝昌啊，你是不是又缠着你姐夫给你讲书啊？曹宝昌说，是啊，多时日子我没听了，我犯瘾了，让我姐夫一会儿得好好给我讲一讲。我老伴摇了摇头，算了，现在我们的活挺忙，你姐夫抽不出身子给你讲来啊，往后这个事儿你就免提。混一句话，曹宝昌就翻了。曹宝昌一立了眼睛，我说，大姐你说什么？嘿，你们常说那句话，好了疮疤忘了疼了啊，你们就没想一想，是谁从民兵中队把大姐夫给领回来的？是我曹宝昌啊，你们这不是忘恩负义吗？怎么的，听两段破书还得有要求啊，还得有条件呢。这曹宝昌就来劲儿了，嘴巴浪叽又要犯浑。当时我儿子和小三小四正在院里干活，由于天热窗户开着，屋里说的话我儿子听得真真的，我都没想到啊。我儿子在院里头大吼了一声，曹宝昌你闭住臭嘴，你忘了你打我妈那件事了，你忘了你欺负我那件事了，哎，你还舔脸上我们家串门，都是你小子冒的坏。曹宝昌也没想到老铁敢这么说他，他坐在炕上回头往院里看了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，哎呀，没想到没想到，我老铁这小子长大了啊，你敢说你大舅。老铁说，你等着，我非给我妈出气不可。转身老铁带着小三小四就走了。我一看呢，风头不对劲儿，老铁干嘛去？肯定找人去了。现在他身边有树怀、有洪生、蒋四等一大帮人，他可能去约会这帮人去了。这帮人是说打就闹，拿打架啊就跟闹着玩差不多少。这老铁要把这帮人给毁了，就把曹宝昌和老乔就得给毁了。我再追老铁已然来不及了，我只好实话实说呀。我说，宝昌啊，老乔，你们现在来的不是时候，赶紧快离开我家，我可不是撵你们，老铁找人去了，他始终没出来这口气，真把人给找来对你们不利啊，你们赶紧快走。一开始老乔有点害怕了，翻愣着瞎眼睛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曹宝昌还假装不害怕，冷笑了两声，行啊，现在你们家翅膀硬了，找人去了。找谁去了？在南关这一带有几个不知道我曹宝昌的，他还敢打我一顿不成？别看他嘴这么说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他也有点恐慌。我说，宝昌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送你们快走，讲评书的事改天咱们再商议，快走快走。老乔一听啊，是真事儿。这个盲人非常聪明啊，就说，昌子，咱来的不是时候，听大姐夫的话，咱们走吧。饭也没吃，登上鞋，他们转身往外就走。 我怕老铁把人会来堵到胡同口打人呢，得尽量往下压事，不能把事情闹大呀。我极不赞成这宗武斗，因此我披上衣裳送他们两个人。这会儿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小雨，我送他们不敢走大胡同，钻小胡同。他们两个人一看呢，也是真的，曹宝昌也有点胆怯了。在小胡同刚钻出去，我就发现对面有几个人影一晃，这几个人似乎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呢。我心说来得好快呀、啊，这谁呀、啊？等我几步扑得近前一看，为首的正是洪生，拎着棒子带了三个人，见着我面就说：“大叔，我听说打我大婶的那个曹宝昌又来了，这个王八蛋他找死，今天非把他打残了不可。”我一听赶紧劝解，我说：“洪生啊，别，千万别惹事儿，你们打了人不怕，我受不了啊，在我家门口把人给打伤了，我得吃不了兜着走啊。洪生啊，算了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、啊，高个手就放他们一马吧。”洪生不好意思跟我闹翻了，瞪着眼睛打量我身后的曹宝昌和乔敏，气得直咬牙，妈的嘞，要不是我大叔讲情，今天就把你废了，滚！曹宝昌吓得一句话都没说。我一看这个情景啊，我心里都好笑，这是愣的怕，冲的冲的怕，横的横的怕，不要命的，这是一点都不假呀。你看曹宝昌是个驴，现在也驴不起来了，他领着老乔连个扁屁也没敢放，就想溜掉，哪知道往前走了没几步，又来了一伙人，为首的是老铁小三和小四，后边跟着吴树怀、老牛等人，都到了，能来了十来个吧，有的空着手，有的拎着家伙事儿。吴树怀一眼看见我了，大叔，那曹宝昌又来了，这回不能便宜了，这小子非把他废了不可。